兄姐妹，下午好。平安。或许我们当中有人听过，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做敞开的门 Open Doors， 它是一个长期关注这受逼迫的基督徒的一个国际的机构。它在1955年开始啊，那么他们就持续的来去服侍那些最艰难当中的信徒。那根据他们近年来的这个统计呢，全球有数以万计的这个基督徒因着这个信仰而面对不同程度的压力、歧视甚至被暴力。根据他们的这一个的资料分析，他指出这个基督徒在全世界的这一个的7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被这一个的逼迫。在非洲情况严重一些，每5个人就有1个人。那你想亚洲呢？每5个人有2个人这一个的被逼迫。而且他们也指出了因着信仰遭遇这一个被杀害的基督徒的总数啊，从这个的2025年的4476人上升到今年2026年年初这个4849人，其中绝大部分呢都是来自这一个的南非。从这一个的4800多的这个的死亡案例当中，只是那一个地区呢就占了这个4491宗，几乎93%这一个的8%的这个死亡率都来自那里。他们因着这一个的暴力被逼迫离开家在国内这一个躲藏，甚至是完全逃离这一个的他们的国境啊，这种的人基督徒的人数越来越多。从这个的去年这个名单上有209771人，一直到这一个的最近224129人。换句话说，因着基督信仰被逼迫的基督徒每一年没有减少，只有增加。我11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中国的信徒祷告，当我得知在这个国内的信徒因着这个信仰而遭遇这个逼迫的时候，当时我在问为什么在这么样的一个的情况当中，这一些的人他们还如此的持守着这一个的基督的信仰，他们甚至愿意为此付上这一个的极大的代价。后来我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只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感谢神，在圣灵的这个保惠师带领当中，直到今天依然帮助我能够每一天更认识耶稣，更爱耶稣，更愿意顺服耶稣。我们一同祷告。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在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感谢你主在我们遭遇这一个的患难的时候，我们遭遇疑惑的时候，主啊，甚至我们遭遇逼迫的时候，主圣灵坚定了我们的信仰，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使我们认识耶稣是谁，使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又使我们得以自由。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思考的这一个的经文是起自这个使徒行传，刚才我们所读的7:55-60，其实这一段是很长的哈。那这一个的事件距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我们上个月我们过了一个月啊，这个复活节，那这件事情发生大概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一到三年之间所发生的，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五旬节之后啊，在这一个的耶路撒冷，他们开始了这个初期的教会。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刚刚成立不久，在五旬节之后呢，门徒就开始了积极的传道。当时他们都留在这一个的耶路撒冷，然后他们行神迹了，有许多的人因着这样子就信从了耶稣。在《使徒行传》里头更有多次的记载门徒加添了多少人，门徒加添了多少人啊！而且呢，主也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在这一个的《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因为人数人，我们常言说这一个的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啊，然后有希伯来的这一个的犹太人他们信主了，也有这个希腊化的犹太人也信主了，这两群人都是犹太人哈，但是一群是希伯来，一群是这一个的希腊化的这一个犹太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起了冲突。为什么东西都是冲突呢？为饭吃而冲突。讲一个很不好的见证，很不好的见证。四年在神学院，我们在神学院里头最常冲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的吃饭。因为我们有这一个当中有华人啊，有印度同胞啊，我们华人当中也有讲英语的、华语的，印度同胞当中也有讲英语和印度语的。好了，简单来讲，这两种族群，一种喜欢吃家里，一种不喜欢吃家里，甚至是不能吃家里，不能吃辣的。那么饭食要怎么样？一个星期是辣的，一个星期是不辣的，但还是有的吵。我想这是人的那个的罪性。好了，这一件事情，饭吃的问题呢就产生了这一个的自私除了这个的门徒以外呢，使徒以外呢，就被要显出器皿这一个的自私来去解决这一个的事情。从这一个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七章里头只记录了两次这一个的奖章，就是彼得的奖章和这个斯提凡的这一个殉道之前的这个奖章。那特别是这个斯提凡他呼叫信的那一个的奖章是这个使徒行传里头最长的，他很有系统的来去回顾了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然后指责这犹太人的领袖他们怎么样抗拒这个圣灵。那我们也要留意到这个斯提凡他是怎么样被显出来的。在表面上呢，他们显斯提凡还有其他的六位这个的志士的时候，是因为要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饭吃的问题。我不晓得他们当时真正炒的是辣还是不辣，还是多还是少，总之他们为此吵了起来。七个人成为许多教会拣选这一个的领袖的一个的数目七，然后有好名声。这七个人除了好名声，要有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不管大事小事，不管我们是在前面服侍，或者是上会之后默默在那边洗地的，都是属灵的事，都是属灵的事。既然是属灵的事呢，就需要圣灵。其中 这个斯提凡，他圣经说他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那当时斯提凡他面对着好几个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来去跟他辩论，虽然他管理这一个的饭食的问题，但是他还是有人来找他这一个的辩论。那路加医生在这里也提到，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在那个 CD 的哈，全部人都走了之后，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CD。你哪里知道在 CD 着的时候，有人跑进来问你一些属灵的问题，你不可以说，哎呀，牧师走了哈，那个长老走了哈，领袖走了哈，我不能够回答你哈，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一个的做好准备，哪怕是你做一个很卑微的。所以这个斯提凡虽然他管理这个饭食，但是有人来找他辩论的时候，他就依靠圣灵来跟他们辩论。然后圣经也讲说众人都抵挡不住，那这些人抵挡不住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惯用那一招回谤他。当大祭司和这个公会的人在主耶稣面前措手无策的时候呢，结果他们就买通人来作假见证来去控告主耶稣，有没有？当我们回顾这个圣经记载，那主耶稣和斯提凡其实他们不是唯一两个面对这些假见证被控诉的，后面跟着来呢还有保罗啊。那在前面一点这个圣经里面的老祖宗有约瑟，有大卫啊，有大卫啊，有拿伯，有耶利米、但以理等等。所以这些以假见证的和回谤的这种手段啊，其实并不是这个罕有的事情。那如果我们都把这一些的人物我们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的模式。当一个人他忠心于上主的这个真理的时候，那反对的力量往往不会直接的来去承认自己理亏，不会，而是转向什么呢？转向这个人格的攻击，用假见证或者是政治性的那个回谤。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遇过这样的事情，反正这就是斯提凡和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同一条针线。那除了这个圣经的记载里头，在近代的历史上，其实这种以假见证啊、政治的控诉或者是宗教的审判来压制那些讲真理的人，这种的情况呢也层出不穷。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延续了这一个的圣经的这一个的模式。在四世纪有这个亚他拿修，然后还有这一个的著名的那个讲道家约翰金口，那他们都因着这一个的守护着这个真理，面对着这一个的假见证逼迫啊，然后他们牺牲。那我们圣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那个语言的圣经，其中一个呢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人叫威克里夫。威克里夫他被称为这个诚心改革者，他主张圣经呢要翻译成这一个的本地的语言，每一个人都读得懂啊。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用繁体、简体、英语不同的语言来去读。那他呢虽然没有被这个的处死，但是他死了之后呢，教会把他定为这个的异端， 啊，他死了之后把他的骸骨挖出来，然后焚烧，象征性的来去表达否定他的这个见证。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没有被记载名字的基督徒，忠心的圣徒，他们因着坚守这一个的信仰，因着这个见证传扬基督的这一个的信仰，他们遭遇各种这种假见证啊，诬告诽谤，最终他们失去生命。能够坚持基督信仰到最后，到最后一刻，这是我的信念，我的祷告，但愿这也成为你们的信念，你们的祷告。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见证在希腊的原文里头，它的意思是说在法庭上做见证的人，作证的人。后来在这一个的初期教会里面，有许多人因为坚持这个基督信仰，为这一个的死而复的耶稣做见证，而遭遇了各种的逼迫、逼害，甚至是他们赔上了生命。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是以生命来去见证，以生命来去活出，然后就单纯的从这一个的见证人衍生到演变成为这个为信仰而牺牲，我们叫做殉道。所以在希腊原文里头，见证跟这一个的殉道是同一个的词汇。那自从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然后他升天以后，信他的人，无论是亲眼看见的，还是后来因着这使徒他们传福音而相信的人，还有一直到今天数不清数不清的这个殉道者。亲爱弟兄姐妹，不要误会，我不是在这里鼓励这一个的殉道精神，不然这个希奈通过的时候就要把我抓进去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心态，我们就会跟着这个世界妥协，被那个恶者把我们的信心给掳掠去了。在主耶稣他给启示录去教会的书信当中，主耶稣在给这一个斯美拿的教会的书信，他不单只肯定了为他殉道的人，斯美拿是七个教会当中两个，其中一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主还给他们这一个的奖赏，生命的冠冕的奖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在北美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在我们当中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呢。那史蒂凡作为初期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他给我们留下至少三方面的教导。第一，我们要看见证和殉道。第二，为什么见证会带来殉道。第三，如何为主做见证。第一，见证与殉道，我们要来看看认识什么是殉道。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那希腊文原文里面，见证人是这个的初期教会，因为大量的这一个基督徒啊，他们为着信仰付上这个生命代价。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今天我们常讲的主啊主啊这一个字很简单的哈，我们也常常讲，但是这一个的主这一个的字呢，在那个时候只能够一个人配拥有，他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这个主是指他，不是指耶稣那个被罗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强盗杀人犯罪犯，大概明白我的意思吗？当基督徒说主耶稣的时候，你就是跟罗马皇帝对着干。如果你是罗马皇帝 你会允许基督徒用这个字吗？岂不是在侮辱我吗？所以主耶稣，基督徒可以叫称呼主，那是用他们生命作为代价。今天我们常说主啊主啊，难怪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回去自己查。他们因着这一大群的人哈，基督徒这一个群体，因着这个信仰，然后付上他们的生命，后来演变成这一个的殉道。其实这一个词汇呢，是指任何或者是对某事情提供见证的人，那不一定是局限在这一个法律或者是在法庭上。当然呢，在法庭上见证人被要求按照这个律法讲出某事件的真相，使这个法官可以做出公正的审讯，从古到今都是不变的一个定律。但是殉道这一个的演变，我在这里要强调哈，殉道我们必须要从这一个的初期教会的这个处境来去理解。为什么呢？因为现今啊，这殉道这个字不是只有基督徒专有的一个名词。有时候我们看到殉道，有一些的这个宗教狂热分子，或者是某一些信念的狂热分子，他们为着他们的信念而牺牲自己，他们也把那个叫做殉道。所以我要大家明白，我们这里讲的殉道见证必须要回到这一个的初期教会，他们一定是跟这一个人有关系。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凡是殉道的人，初期教会都跟耶稣他的死、他的复活、他做了什么有关系。今天有很多人讲殉道，我们要搞清楚，殉道不是一个高尚的一个的精神，不是我们要鼓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殉道一定是跟耶稣有关系的，这是我们的这一个处境的背景，跟他的死和复活一定有关系。那在复活节，这个主复活升天之前，主耶稣他清楚的来去指示，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去做他的见证人。其实这个原文我在讲哈，见证人有殉道的意思，但是耶稣在讲这一个的时候是要我们做见证人。那使徒行传第六章他提到这一个的使徒为了处理这一个的希腊化犹太人和希伯来犹太人他们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因着饭食而引起的冲突，就建议选出这七个知识来去负责，然后就包括了这个斯提凡在内，就为他们七人按手祷告。自那个时候开始，神的道又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数目加增的许多，甚多，有许多祭司有许多祭司也信从了这道。那我相信包括斯提凡在内不但依靠圣灵的智慧及能力解决这一个的饭食的这个争执，更是为主做见证，结果呢人数就加添兴旺起来。圣经说当时有称利白拿地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史提凡辩论。虽然路加在这里没有清楚地讲他们到底辩论些什么，但是从这一帮人后来他们的假见证当中， 就透露出了那个辩论的核心重点，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和他的教导。拿撒勒人耶稣和他的教导，这就说明了当时使提反是为主做了这一个的见证人。第二，为什么见证会带来这个殉道呢？为什么为主做见证会死人呢？可以不可以不死人呢、啊、可以吗？主耶稣的命令，他命令他的跟随者要靠着圣灵所赋予的这能力做他的见证人，而这一个的见证的内容是宣告他的死，他的生，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主耶稣他在受难之前呢，好几次都预言那信从他的人，为他做见证的人，会遭遇各种的这个危难逼迫，甚至有生命的危险。耶稣的确讲了，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要他的门徒以死作为这个的目标成为殉道者。我要讲一次，虽然主耶稣他有预言信他的人会有危险，但他没有要求他的门徒以死作为这个的目标成为他的殉道者。从这个的使徒行传第七章25到第二节开始到53节，史蒂凡他在这个大祭司还有其他的人面前他宣讲当中，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到当时的这个听众因着他这一番的话有了很大的反应？我们其实看的是55节开始，对上56节54节的时候，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弟兄姐妹，你们最后一次咬牙切齿是什么时候？有吗？极其恼怒是什么时候？回想一下，那是什么事情？这些的人不单止极其恼怒咬牙切齿，而且呢还大声的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用石头打死他。那在这里呢简单的来去总结史蒂凡讲了这么长啊，到底他讲了什么。他在七章二节到这一个的53节的论述当中呢，其实是一篇带着这一个的审判性质的这个历史神学的讲道。他先讲这一个的亚伯拉罕呢、有约瑟啦，有摩西啦，还有这个先知等等的历史。然后他反复指出一个的属灵的模式，就是上主不断的差遣使者，不断的差遣这个拯救者啊，亚伯拉罕呢，摩西啦，约瑟啦，呀，但是以色列人却一再的拒绝，甚至逼迫那些真正代表上主的人。同时史蒂凡他强调了上主的同在并不受限于这个的圣殿或者是这个宗教的体制，以至于他回应，他是要回应什么呢？这些的人回谤他，这个的诬告史蒂凡是在回谤这个圣殿和这个的摩西。那他不单只澄清，反过来去揭露这一些的当时的宗教领袖，其实他们在延续着一个的他们的祖宗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抗拒悖逆，这是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最终来到这一个的最后，他们甚至杀害了那一位的义者耶稣基督。我们听过有一句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 房角，房角石，那个是指什么？是指耶稣。那史蒂凡虽然在这里他没有直接的引用这一句话，但是却用了整个的那个历史来去证明这一个的真实性。也是摩西先知们，他们都是预表那一个最终要被弃绝却被神高举的房角石，耶稣基督。那这句话不仅仅的来去揭露了他们的这个属灵的盲点，他们盲点是什么呢？他们自以为在建造上主的这一个的工作，却误去了上帝上主所拣选的那一个核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的听众听了之后呢，他们很愤怒，因为这在等于宣告这些的人呢、不是指你们啊，对不起，他们是一个的不忠心的建造者，而是错认并把抵挡上主的人作为的人，他们就是那一群拒绝的人。那还记得主耶稣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他来到一棵的无花果树，看无花果没有那个的结果，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结果无花果树就枯死了。那是一棵看起来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人种无花果哈，你试下看，整个无花果只有叶子没有果，会把你气死。无花果就代表这个以色列，有很多叶子表示说很茂盛，没有果子是因为要表达他们的这一个外表没有实际的虔诚，象征着这一个圣殿要被毁。他们看似虔诚，当时这一个的圣殿朝那个去朝拜的人人潮汹涌，但都是一种虚有这一个图表，没有虔诚的内涵。今天有许多忠心的基督徒见证人也在这一个的末世做着同样的见证，他们依着同样的这个待遇。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史蒂凡所讲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最近呢，我们知道基督徒分成两个极端哈，一不是挺以色列，一不就是反以色列。不要以为史蒂凡讲的这个以色列这一段的历史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其中的这个属灵原则我们要警惕。上主一再的把背弃的石头变成这个房角石，而人们往往弃绝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一块基督。所以今天的教会，亲爱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也在弃绝房角石？从一开始众人就拒绝圣灵的见证，最后就使他们拿起这个石头把史蒂凡打死的那个引爆点是什么呢？在这里说史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史蒂凡在这里为主做见证，他高举耶稣和他的权柄坐在神的右边嘛。那对当时的大祭司和那些众人而言，这就是公开的亵渎神，这就彻底的来去引爆了群众的情绪啊！随后就拿起这个石头将史蒂凡打死。在他们这种狂热的这一个的气氛中这个宗教狂热当中，甚至越过了当时的律法。当时的律法是什么？罗马人的律法，只有罗马人可以把人处死，而且那不是罗马人。他们的这一个狂热使他们越过了当时的法律线，他们没有能力自行死刑的权利，但他们却做了。 那我相信史提凡他不是冲着死亡而去的，他也不是以死为他的这个目的，但是他却是用了他的生命对基督做了这个见证，最后成为这个殉道者，坚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存到永远，并会再来的这一个天国君王，以及高举他的名，是我们历世历代基督门徒的这个核心见证。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高举耶稣，会带来这个的不认同的人、拒绝的人、拒绝圣灵的人，给我们这个的逼迫，甚至是死亡。第三，那我们要如何做见证？那我认为，首先不是要复制这一个的史提凡为主耶稣做见证的那个场景，那这是一个特别的殉道的场景，我们不是要去复制它，而是要我们能够抓住为他见证的这个本质方向。我们知道史提凡他不是为自己被污蔑回谤而自我宣那个的辩护，他是忠心的来去向众人陈述和呈现上主的作为，并指出人对上主的那个回应。那这里有点我们也不能够忽略的，就是圣灵的作为，还记得吗？之前我们说有两篇文章，彼得在之前就讲到，他一次讲到的时候有多少人信主？3000人。哇哦，3000人信主，他讲到的时候他们很扎心啊。然后众人听见这话，他们觉得很扎心，对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么样行？那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受洗了，大概有3000人。因着他的见证，有3000人悔改洗礼。那史提凡他也为主做见证了，结果呢，没有人信主，反而他用这一个的生命完成对主的见证。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什么呢？不是彼得比较厉害，或者是史提凡他没有圣灵的同在，不是，相反的，在这两个场景里面圣灵都在，圣灵跟彼得同在，圣灵也跟史提凡同在。但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呢？一群人他们信而受洗，另外一群人却拒绝这一个的圣灵。今天我们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也将要面对这个人们，他们或接受或拒绝圣灵。不要因为人们的接受就以为说，哇，我们的见证很好，我们很有能力，我们讲得很好。相反的，也不要因为人们拒绝就认为没有圣灵同在，或者是我们的见证有问题。就连主耶稣他自己也说了，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干犯圣灵啊，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啊。人如果持续的顽固的拒绝圣灵的见证，那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在这个史提凡的个案里面，我们更是看见人在这个的罪性、这个宗教的盲目，还有这个群体的情绪推动之下，他们拒绝圣灵拒绝圣理真理的时候，会做出那些极端的事，就是杀了他。然而主耶稣他也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我也把 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真要怕他。其实在我们讲准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在面子书看见透过这个的敞开的门刊登的一个的报道，他说在印度有一个的乡村，有一群的基督徒，村民告诉他们说，在4月30号之前，如果你们不放弃基督信仰回归印度教，你们的后果很严重。30号过去了，我还不知道他们的消息如何，因为这800人被认为说他们干犯了印度的价值传统信念，只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真神。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耶稣说。所以亲爱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见证，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见证。那我们注意到斯蒂凡他不是以个人的经历为中心，而是以上主的这个救赎历史为中心。因此今天我们做见证，不只是说我得了什么样的这个祝福，而是清楚的来去说明耶稣他是谁，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应当如何来去回应。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见证了圣父圣子圣灵的作为，我们见证了圣言洗礼和圣餐，而我们就是那蒙福的人。我们没有像这个使徒他们那样亲眼的看见也复活的主，我们也没有像斯提凡那样看见复活以后的主耶稣在上主的右边，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不单成为有福的人，我们也承接他们的这个见证。所以我们可以使用整本圣经的这一个的脉络来去讲福音，必须要提到创造、堕落、救赎、成全，然后把这一个的焦点放在我改变的提升到神或者是耶稣基督如何记录我的生命，来为主向他人做见证。第二，我们要勇敢和诚实来去面对这个冒犯性啊，但是我们要用属灵的方式来去表达。那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常常我们会遇到一个的难处，被人指责说你们基督教你们信耶稣的人很霸道，对吗？很霸道。但是亲爱弟兄姐妹，真理不是霸道。那就好像我们不能够对空气说，空气你很霸道，你说你不呼吸我你就会死，空气很霸道吗？你试试看不呼吸。史蒂凡他的信息，他所以会能够引起这个愤怒，是因为他在记录了那个人心的罪和抗拒。然而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往往是相反的。我们很容易把见证讲得很安全，没有冲突，不会冒犯，我们不讲罪，不讲悔改，我们更不敢宣称唯独基督，唯独圣经。我们要小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免得我们自以为在为主做见证，实际上我们却调息了这个的福音，最后我们曲解了这个房角石。真正的这一个的见证必须包括这一个的人在最终是全能败坏，我们是无法自救的。对基督的拒绝其实是属灵的问题，所以那关键不变，不是要变得激烈，而是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来去说真话。但是我们不带着骄傲，以及我们要指出那个问题，而且有着盼望。所以史蒂凡当年他面对的其实不是罗马公民，我们要知道他在耶路撒冷里头，他也不是面对这个非犹太人，而是自家人。 他面对的是自家人。今天在北美，我们不是在面对一个专政，我们不是在面对一个暴政或者是无神信仰的一个社会，但是我们却是面对人们拒绝圣灵的挑战。当人以自我为这一个的最终的权柄，然后提倡人文自由，人文主义，高举这个民主自由，再加上这个政治两极化，就变得我们做基督徒的要为主做见证，是更具有这个挑战性。求主帮助我们。第三，用生命做见证，而不是靠我们的言语。史蒂凡他最有力的这个见证，不是在讲论，而是在逼迫当中，他看见神的荣耀。我想，史蒂凡他没有亲眼看见，他可能没有亲眼看见复活升天的主耶稣，但是他却是看见天开了，主耶稣他站在上主的右边。这就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这个核心的信息。主耶稣他复活了，他如今坐在上主的右边，他为我们代求，也借着这个圣灵他内住在我们里面。正是因为这一个的信念改变我们的这个思想，圣灵帮助我们来去做出选择，来改变我们的行为。当我们以生命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面对反对的人、逼迫的人，甚至是杀害的人，我们就能够像史提凡那样呼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而且能够说饶恕他们，用饶恕来去对待逼迫的人。福音真理排他性必定会引起这一个的听的人感到很不舒服。那如果我们活出基督的这个心情，我们有温柔，我们有这个的饶恕，我们坚定，那么在这些冲突当中，我们就能够以我们的生命来去为主做见证。在这个末世里头，基督忠心的门徒，就是我们这些顺服圣灵的门徒，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压力只会越来越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压力当中仍然持守这个信仰，而不是只是在这一个的顺境当中我们做见证。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的关系当中这个操练我们的信仰，把它生活化，然后生活信仰化，让人能够看见这个信仰，而不是只是听见这个信仰。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能够好像这一个史提凡那样看见天开了，看见复活的主他站在上主的右边，但是感谢上主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凭信心来去看见那复活主的荣耀，然后成为这一个有福的见证人。就好像希伯来书第11章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主耶稣他是谁，而他为我们所做的，成为我们愿意用生命来去做见证的人。这个核心的信念，我们不是追求这个殉道，而是追求忠心。但是当忠心走到最后，若必须要付上我们的生命，那才是殉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接下来的圣餐当中，让我们透过纪念而得以用这个信心的眼来去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大功，让我们在领受圣餐当中再次的来去确认并且宣告，我们是他的见证人。因为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蒙上主的应纳，我的救主，我的神，阿门。